舵，乃是你圣灵来引导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在这边把餐服的施工能够分享，主你开启我们的眼，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看的，体会你体会的。主让我们能够，你给我们方向，给我们这意向。主求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有很好的沟通，很好的交谈，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欢迎光临，到餐馆来都是欢迎光临啊！伊拉谁嘛谁的，我去店里面，日本店，他们还有什么店，或中国店，都跟我讲伊拉谁嘛谁，因为我长得像日本人。我说有时候我还跟他讲，先问了半天，然后突然讲话，哦，这个东西很便宜，他说哦，你会讲国语啊？哎呀，真有意思。我姓齐，齐少林是。现在在美国华服中心服饰。美国华服是什么？等一下，如果你可以拿一份资料，华人福音事工的联络仆人。那我们讲中心也好，我们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凡是传福音宣教的工作，那我们来做联络的事工。那教会在历史里面，从当时一开始圣灵工作，我们就是当传福音。教会不传福音，谁传福音？唐崇荣牧师啊，欢迎欢迎，双文姐。传福音是教会的责任，教会我们这一群基督徒就是教会。那如果我们不传，谁能去传？那这个我想我们不用再重复了。但是在过去，我们跟餐服怎么会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华服不是餐服，但是华服推动餐服。为什么？那在过去我们看看，我们大概二三十年这段时间，我们的教会的福音工作，华人教会哈，我是生长在台湾，在台湾除了传统的长老会时间历史比较久，浸信会也比较久之外，其他的教会成立那多半都是从学生，有很多学生知识分子加入教会。那北美也是一样，到您到北美来的时间，到每20年、10年以上的举手有没有？看，有哈。那到这边来，到美国来的时候，你是来读书的，也许你打过工，也许你在餐馆做过，但是你的主要的目的是在北美这边是读书，有学位，有工作。那今天我们能够在这边居住，那北美的福音事工，从校园施工的这个延伸开始，从查经班开始，比如说我们纽约市有这个若歌教会，原来就是一个小小的，就是一个查经班开始的。这教会开始，然后到现在有几千个人。那不论你的地方这边教会人数多或少，那我们从校园开始的这样的情形，而且现在还继续在做。那而且我们目前还碰到校园施工，现在又碰到一个瓶颈，因为90年之后的这些孩子们又是一群不同的，我们称它为 iKid， 有 iPhone、iPod， 有 iEverything。那 everything is I， 那我们怎么跟他们联络？那这个我们先放到一边去。我们看到过去是学生的这个，我们有很好的这个学生福音工作的这个背景，台湾的无论是校园团契啊，说我们知道了这一个 campus crusade 哈，学员传道会，那这些他在美国也有这些校园的这些的工作，那使我们能够有对知识分子，我记得是使者他们也讲是对知识分子传福音，这是他们的一个使命。那我们好像要去跟别人传福音，跟一起开口，对于一个知识教育有受过教育的人，有工作的哈、比较容易沟通。可是当我们要跟，但是神要我们看耶稣基督在世上，我在路加福音这边有一段经文，我来念，这是耶稣刚开始在加利利传道。那他说耶稣被受过试探之后，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这边就讲，一开始耶稣进到会堂里面去，他拿起圣经来读，那一天就这么巧就是读到这一段。那在历史里面他们读圣经啊，如果您去过以色列知道，他们会堂里面读圣经，那个经文那个卷是慢慢卷，每天每一次就是读那么一个地方，就是那一天他停在那儿，下次就从那边继续再读下去的，就那么好，就那么巧。那这是当然神所有预备，在那个时候耶稣叫他们打开圣经，他来读这一段，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讲到的，这边说到第4章18节到19节， 这个是路加福音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然后第二十节也很有意思，于是他就把书卷卷起来交给了那个执事，坐下来，全会堂人都看他，于是就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到世上来，他的这个好像这个他的宣言，工作宣言一样，我来没有错，耶稣也讲说财主跟穷人，他传福音，耶稣降生在马槽里面，不是一个皇宫，也不是一个大医院里面，当然那时候没有所谓的这样的医院，但是他的降生让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来跟他认同，因为他卑微的降生，他全心顺服卑微哈，那使我们的福音能够从任何的这一个基层的层面，我们都可以去来开始，从高你不容易往低，你觉得好像不容易沟通，但是不容易了解，我们生活背景不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基层开始来这样子来沟通。所以耶稣的这个宣教，他的使命的宣言很清楚。那过去这一阵子校园工作北美教会的成立很好，但是接着呢，我们餐馆从1870几年美国第一个餐馆就开始了哈。那在座开餐馆的我知道有您，你的名字大声一点告诉我们。阿福，好，你的餐馆什么名字？你以前有开餐馆叫阿福，好，我们还有没有在餐馆工作，或者你曾经在你打工也算，但是如果你现在有时间是够长，你是等于说是你的职业的，不是光了临时做学生打工了哈。阿福在我们当中，先给你敬个礼。那我愿神给你今天晚我们在一起的这个学习哈，我也是一个学习者。那我是做学习，在天韵诗班里面是唱诗歌，到学校里面去，到那个基督书院也好，一般学校也好，都是以跟学生我们好像我们可以很容易沟通的。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要看到他所看的，使贫穷的人能听到福音，被掳的得释放。那在这个对于餐馆的福音工作，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开始。那有人讲这个是在餐馆餐服里面常说，这有太阳的地方，整个地球来看就有中国人在那边流汗，那有月亮的地方就有华人在那边流泪。意思说的确华人在全球太阳照得到的地方，南南北都有，到处都有我们华人。那开餐馆，有华人就开餐馆，有到华人的地方就有饭可以吃，就有外卖可以叫。时间不长不短，我最早的时候到欧洲是1978年，那时候我跟天韵诗班我们到欧洲去，也是那时候还不算79年才算中国才开放多一些哈。那时候但是餐馆也已经有了，那时候很小很少，但是79年之后哇，说欧洲餐馆就开始很多很多。美国这边到今天哈，数目统计我要保守一点，美国现在有46000家中国人开的餐馆。那这个中国开餐馆，有的也许是马来西亚料理的，或者是中国人开日本料理也有，但是加起来全美国有4000，这是在那个就是在旧金山有一个餐饮业他们的一个协会，这号码不是数目，不是教会里面数出来的，是他们有他们的 mailing list， 他们说有这么多餐馆，那餐馆还也许一直在增加当中，那即使老板会换。牌子会换，但是餐馆在那边，这都在我们四周围。那今天能够来到我们当中，原来京师餐馆的老板在那个 Dayton 的，我也跟他约，他说他想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聚会，也可以来参加我们餐服聚会。那他想来，可是在这个时候11点半的时候，正是餐馆最忙的时候。那一般的日子如此，礼拜五晚上聚会，礼拜六、礼拜天他们最忙的时候，当教会在聚会的时候，那他们不能够来，因为他们必须要维持他们这个经营餐馆这个事情，不容易。那所以他们不能来我们教会，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教会就应当出去，去传福音。你们去传福音，去嘛，去，神与我们同在，这是必定的。只要我们肯顺服去， 那如果我们常常去肚子要饿了要去吃，自己不做饭，我们去餐馆里面叫一个好吃的，新开张的，也希望他们打折便宜一些，他们能够满足我们的肚腹，但是在餐馆里面给我供给我们食物服务我们的朋友又不能来教会的朋友们，那是我们的责任，要把福音能够来跟他们分享。所以我们其实过，我们不是在造浪哈。这个 Rick Warren 和华克里牧师讲过一个，他说这个话很有意思，我那 making the wave 冲浪的人，我不会冲浪，但是我看着每次冲浪了，哇，那个电影拍得好漂亮，他就划着他的冲浪板划划划划划到那个到浪快要破浪的地方，在那边等等待机会，那个浪一来一高起来之后，还没有破之前，他就啪就站起来，就可以让浪把他带过来。你没有办法造浪，我们这个造浪，我们怎么样去造？造浪不是我们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这个时候，过去在校园福音工作里面，真是有一个哇，很好的，你撒种收割是一个很美的这个过程跟历史。现在还继续在做，也有新的挑战。但是在餐业福音工作里面，过去有哦，有人想要开始。1994-95年的时候，最早我们在所谓在餐业福音运动里面，最早开始1980几年时候在欧洲开始的。欧洲有 COCM 叫华侨福音COCM， 我忘了中文怎么讲哈。那就是由王一个王什么 Mary 王，也叫 Mary， 他王姐 Mary， 他在欧洲开始。当时就有一些牧师在那边宣教的时候，就看到我们自己华人的同胞，哇，真是到处都看得见。79年开放之后，人就出来了，那开餐馆了，那我们怎么样跟他们传福音呢？所以他们就开始有一个张尧勋张牧师，他年纪也不算大，但是我们称他为餐福鼻祖哈。他还有另外一个两个张牧师，张子江张牧师，这两个张牧师在欧洲，他们就开始就关心餐馆的朋友。那他们是很多学生，我有一个朋友王光启，对，刚刚讲说 Mary 王叫王光霞姐妹，这个 COCM 单位他们开始，这王光霞有一个弟弟叫王光启，每一次我们天韵诗班去欧洲演唱，他就开帮我们开车子，开到德国，开到哪边去，他我们在聚会教会唱诗歌开始之前，他一定跑去餐馆去，因为他了解认识那些餐馆的人。当时我说为什么你去餐馆，你是给我们打包食物吗？不是，他去看看他们，因为他自己也开过餐馆，他也吹过鸭子，他去烤鸭做什么东西，你到英国哈，到他开过7家餐馆，白金汉宫正门口燕京楼以前是他的，好，后来他都让给他的大厨接手，我要去传福音去，你们接，只有一个条件，我带客人来吃饭不要钱啊，所以你们到英国去如果认识王光举去吃饭啊，不要钱啊。那他过去把让给店人，再让给别的地方。那他到了一个地方去，他也曾经帮助一群中国学生在那边，中国学生团契非常辛苦啊，这个读书学费也有时候付不起。他说来来来，我教你们包春卷，啊，一锅油炸春卷，规定你们一天只准做400条。包400条，他们这几个人就做，他们就在那边炸，在维也纳，他们就炸，哎，他们就做，然后哎，这400条这春卷慢慢一炸，一香味出来，在那个空中一卖，哎，就卖起来。他也规定很好，一天你们只准卖400个还是600个，我忘了，反正就说给他们讲一个数目，你不要超过，你超过了你会浪费，你是来读书的，那这是你的一个副业的。那他们这个到现在那个春卷店还在那边啊，那学生还在那边做。当做一个很美很美的佳话，那餐馆可以，但是他到每个地方去拜访餐馆。那时候刚刚开始，我们1995年在美国，我们也就到各地方也去推动这个餐馆福音的这些事情分享。张尧勋牧师，我们就带着他一起走。那时候我还没有在美国华府里面工作，去探访，哎，我也看到我们的历史哦，有那些文件。可到了每个地方，就是好像后来哎，撒完。撒完了，没事，种子不撒哪去了，风吹哪去不知道，那就停了。一直到了2005年的时候，在有一次我们这个整个就是华福的大会，我们有5年1次在亚洲哈，这是世界华福大会，明年在印尼，在巴厘岛，那在北美这一带跟南美洲，我们一起叫泛美华福大会，泛美就是北中南，我们一起开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说，感觉上好像。餐馆福音的人又就起来了，欧洲有了，美国也有一些，台湾有一些，香港的和澳洲的各地方都有了。 我们就集合一下试试看，我们是不是神时候是不是到了。那他们就集合，然后我现在给你们放一个这个片子哈，我觉得神的时候到了，那我们就乘浪，我们可以乘风破浪，浪来了我们不会，我们学习冲浪了，一上去哇，浪带着你冲过来就很棒哈。我把那个灯，你帮我把灯关一下，大概是第一个开关，谢谢。啊，我们放一个，这个是世界搀扶运动开始的时候，这个一个短片。那这个地方是在秘鲁，我们为什么选到秘鲁去开这个世界搀扶运动的开始哈？那你了解一下，看完以后我可以看看有没有一点 pop quiz 可以来问你哈。
给与会的人员极大动力。 当地餐饮人士参加夜间美味人生音乐宴席。晚间在三个不同的地区有厨艺交流、诗歌与见证。在这短短的十天内，他们探访了1000多家中餐厅。接下来没有华人宴席，
这边要留下一个过程，就是餐服环系的成立，我们就把下面时间就交给张思佳牧师。
大会闭幕中，由试餐将棋子交给并餐服施工委员会。划船服务中心陈师傅所率领的7位团结队正式成立了立马餐饮服务施工，他们接受差遣，接下试餐所交给他们的棋子。世界华人餐饮福音的运动就是这么开始了。福音的巨浪在餐饮中掀起，我们要将这福音的巨浪一站一站地走下去。正如李牧师所说，餐厅就是宣教的基地，餐饮人士成为宣教的尖兵。我们要将福音进入餐厅，也要从福音出餐厅。
慧中这三个名字，这个林慧中他就是现在世界餐服的总干事。那他是旁白，可能刚才照片上面没有出来很多哈。好，那个麻烦灯帮我再开一下好了，谢谢。开一个就够了，不要开两个太亮。福音进餐厅，福音出餐厅。晓得这个，有时候我们常常喜欢喊一些口号，福音进餐厅，福音出餐厅，餐馆也好，口号有时候喊起来很好听，我们也希望 也听到有口号，福音进中国，福音出中国，那 Back to Jerusalem， 不要归回耶路撒冷的运动。但是现在真正讲这个福音进餐厅，福音出餐厅已经不再是一个口号，已经是实现了，已经在开始不断的进行当中。再说我们不是造浪，当圣灵的时候感动我们时候到的时候，像阿福，像我在我们当中，无论你是做餐业的，像上一次我们去到秘鲁去的，这一半有一半是牧师，一半是厨师，很有意思，到他们去做探访，实际上这个餐服行动。那明天我会多分享一些教会里面怎么样做餐服行动的这一项的一些事情，有一些我所认识，我们去一起去合作推动的时候，有一些我们可以参考的。你的教会怎么做？你说餐馆福音工作跟你的关系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那我想要分享一下，他们最近哈、叫我写了一个餐那、这个他们试餐的这一个会歌的歌词，我唱一下，很有意思。 我看我唱你会不会听懂哦？美味人生人人盼，佳肴美食大家爱，中华餐厅遍全球，邻里爆竹才是福，活水泉源永不渴，爱的源头浇灌我，耶稣宝血买赎我，天父恩典无一常。福哥在那边说，福音进餐厅，福音出餐厅，全球同业来献手。福音进餐厅，福音出餐厅，完成天国大使命。副歌很有意思啊。福音进餐厅，福音出餐厅，全球同业来牵手。福音进餐厅，福音出餐厅，完成天国大使命。这个歌给餐服同工们写的歌，要写的简单一点。那我们大家唱起来，哦，他们真的是很高兴，在最近纽约的有一个这个餐服大会里面，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庆祝六八餐服日哈。在你看那个美国华人，我们这个杂志的背面，杂志的背面有你看的广告，六八餐服日。为什么这个？等一下，我还会教一首歌，我们可以唱哈，这叫做《生命一路发》哈。等一下，这个也可以学着唱，六八餐服。在餐馆里面，有时候用一些福音的手册哈，你拿这个福音四律，拿这个四律啊，那就有时候不喜欢，因为这个号码有时候不是迷信，而是听起来不舒服。那所以找一些什么东西呢？你让我们不要用别人不习惯的吧，只要福音的内容我们能够分享的清楚，那你要一路发呀，六八这无所谓。当做一个敲门砖而已哈。好，这个是，所以他们定了六月八号为餐服日。那希望您在六月八号这一天，在你的每一年打开你这个月历的时候，就把六月八号圈起来，六八餐服日。那也许这一天或者这一天前后，在我们教会里面可以推动一些活动，推动一些运动，一起来配合哈。好，假如说我们在餐饮人士的这一个认识的背景里面，我是在我本子里面是有一个有一页是一些 note， 您可以要记也可以，就您听也可以哈。在我们要认识餐饮人士，那我想我自己来讲，像我在秘鲁的时候，虽然我当时是来负责来筹备这个大会，在那一次秘鲁的行动。秘鲁行动从来开大会都有大会，你今天大会也要交钱的，报名费什么有？我们去秘鲁大会没有不要交钱的。我说不要交钱，叫我办大会我怎么办呢？那个张子江牧师说，看上帝喽，信心啊，哇，我就这么凭信心的就顺服去做。哎，神真是奇妙，真是奇妙。那他们不要交会大会任何东西的，他们就是厨师也好，牧师也好，就买了飞机票，就一起就飞到秘鲁去。秘鲁叫七法秘鲁，你知道在利马市有多少间？至少哈，七法吃饭，七法餐中华生活餐馆有6000家，这个数目我们自己都吓一跳，怎么秘鲁会有30多万的华人在那边？那边最大的超市的名字叫做 WONG， 是姓王或姓黄的人开的。那在秘鲁就有那么多餐馆，到那边去是因为那边的宣教士说，那边秘鲁很大的国家，华人有30万，但是那边华人正式的教会就一家秘鲁华侨的这个宣道会，其他有2个宣教单位的福音点，有华传的，还有那边中信的，美南信信会也有一个点在那边。那这么多华人，可是教会就只有一间正式。当时那边的宣教士说，你们谁能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这传福音的，我们对象都是开餐馆的，我们不懂。他也真的，我说我们也不懂，那但是我们华府可以把懂的人带过来。所以我们那时候那一次头一次的行动，那我真的是学到很多很多东西。学呢还有特别一点，就是去探访餐馆。那 探访的时候，一对一对出去，当时分了19队，他们把这个在是美国宣教士在当地在利马市的，他把那个场地把整个市里面给我们分了20条线，其实20队，本来要走20队，后来一队走不成，每队3个人，至少一个本地人，然后2个外地人，那有也许有讲广东话、讲台山话，就是讲福州话。您是讲福，您哪里人？你广东人哈，对，讲你是讲台山话吗？没有，就广东话。有的地方用有台山话，跟会讲台山话的这样一讲话，哇，那个亲密的感觉啊，我都很羡慕。哦，那个立刻就可以拍拍肩膀就坐好来啊。一开始我们进餐馆的时候，哎，你们来干什么的？哦，我说我们还有一个海报还不错，贴在他们餐馆里面，因为说我们有一路发什么的活动哈。我说我们就是那个海报上的人呐、啊。他说哦，你就是他啊。哦，哎，他说，哎，这个海报这个人比较好看呐、啊，哈，啊，那也好，这是一个敲门砖进去坐的，一讲的话，广东话一讲，或者福州话一说，哦，请坐，来喝，请喝饮料，哎，你们要不吃点东西啊？哇，就好像见了家人一样了，然后在一起谈话。那我自己，我总觉得说我不太懂怎么讲话，我心里面有一种惧怕的感觉。虽然好像我是个牧师没有错，我是去传福音的，可是要到去跟厨师怎么去沟通，我不认识他们。可是知道吗？你去，当你跟他们接触，你只要肯开口，你或者你在旁边祷告，或者你们一起听一块出去，神会给你看到好丰富、好奇妙的事情。那个我待会再分享一下一些探访的须知哈。那在北美这边，我们的这一个在餐业人士的这个背景，我稍微来分享一下。在原来的时候当然是以粤语为主，所以现在你到纽约去，你到旧金山，那洛杉矶比较特别一些，洛杉矶现在讲普通话比较多了，讲国语比较多。那过去以前都是以粤语为主，也来自台山顺德哈，多半都是在中国城 Chinatown 这个地区，所以在 Chicago 这地方也好， Chinatown 里过去那边，那过去来讲用广东话这个都是通的。那现在餐馆就开始有些改变了，那广东人先到这边来打天下，的确很辛苦，血汗所付出的，那让我们他们的后代可以有新的建设、新的开发，在美国生活不容易，头一批然后开餐馆的真是不容易。那在他们的背景当中，那就比较多的一些是在信仰方面是传统宗教的捆绑比较大，他们平常我不晓得哈，我想叫阿德啊，你会不会讲阿福？你介绍一下你是怎么来美国的？怎么移民过来？然后你那时候你在餐馆工作是什么样的情形？你是怎么会开始在餐馆工作？因为要找工作。哦，是，所以你是在那个后面在，像就是说大厨啊，或者是在里面炒。那你们的那餐馆大不大？大概多少人有在里面工作？啊，30多个人，哦，那很小，但很大了，是是是。那从最早是以粤语为主的，但是在1970年之后，到美国来这边的新移民当中，福州人就是在我们当中有没有福州人呢？有没有？你是福州人，你是台湾出生长大，福州话会听吗？好，我不听不懂。我们办公室，我们这个天韵诗班有一个叶维新，写野丽的花的，她是福州才女啊。哎呀，这个福州，她能够讲福州话，她给她妈妈一打电话，嘀咕噜一讲，哇，我们却什么秘密都听不懂啊。那福州话真是另外一种很特别的语言。那但是福州人在一到美国来，你是台湾出生的，但是现在进来过来都是福州或福清，那都是从中国大陆直接过来。那现在已经到出国的这一个，不论你怎么进到北美哈，进到出国去，已经是一个风潮。你真的不能了，你不出去你就在这边干什么？你18岁你还在这边混吗？在福州混吗？你为什么不出去？别人都出去了。 为什么？为什么不出去借个钱？移民的费用以前是五万块钱一个人，那你跟蛇头联络的好，总是有方法给你一个手机，反正就是先把你送到中南美洲哪里去，然后你就等等等等等，然后之后到了，帮你就过来，哎，就到了踏上美国国土了。啊，这个是真的是听起来哇！我就碰到很多这些我们在餐馆里面的人，我们去探探访，那我们通常也不太问细节。那但是他讲，他说我怎么，他愿意讲，他就分享。但是他那个过程就是，你要福州，在福州或福清现在不出来哈，在阿根廷有好多好多福清人呢、啊，在阿根廷呢，不开餐馆有，南美洲的阿根廷有，这个首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首都啊，也有一个6000哈，立马有6000家吃饭餐馆。在那个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城首都里面呢，有6000家超市是中国人开的。开超市我也不敢想象，不到那边不懂，到超市每一间的哇，从门口看起来不大，可是很深呐、啊。哇，那个前面从前面卖糖果点心，一直到后面到生猛类的这些那个海鲜啊什么都有，一间一间的。我说怎么会来这边开超市呢？那福州人很合作的。一出来你要来，他们多半也是亲属关系哈，所以到这边来，好，你来，你就在中国你也借了钱，你就来，他们到了海外来就有工作可以做，就是说那就来，你不会讲西班牙话或者不会讲英文没有关系，你开个店就好，到美国来进餐馆做就好了嘛，你就去做嘛。那一到美国来立刻的情形，像以前广东人不是，是来打天下的，那福州人出来是背一屁股债的，过去是5万块钱一个人，现在已经涨到了大概75000块到100000以内都有的，不是美金，这是美金。那所以到美国来你要讲债，那福州人的新移民过来到这边，每个人都懂什么叫做债，还债，他努力工作去还债，工作的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那福州人是，如果你真的是你没有什么功劳，你又回去到福州了，那真是很丢脸的感觉哈，好像无脸见江东父老，怎么混了，怎么没有混了，还有什么东西呢，怎么回来了，就是说你这个压力在那边，那就过来。所以在这种要出国的压力，到了美国不论怎么样进来，我真是很佩服他们。有时候在聚会里面呼召啊，那个林慧中，我们现在是参服的大姐啊，她就跟他们说，她说我敬佩你们每一位来这边到美国来在餐馆工作，你扶着你们的扶着同乡，你们好勇敢啊，你们一句或英文话英语都不敢讲，就赶来美国。我们到美国以前我们还要学英语啊，上什么考，你读书要考托福啊，这些要把英文预备好的，现在不要，你就出来就出来了。哇，你信耶稣你敢不敢这样试试看啊，我们把福音讲清楚了，你试试看嘛，你敢的都敢到美国，你试试看耶稣好不好？好，也举手决志。他们当然是福音是有讲清楚的，因为挑战的，因为这个心里面觉得说到美国来这边真是很勇敢。一到美国来，再绑住了，你必须工作。真的这边有几个情形，所捆绑的，第一个移民官哈，这个移民官是欠债之外，那还要你花钱申请律师帮你去办身份。那在这个纽约啊，唐人街里面。现在唐人街以前是以广东话为主，现在是讲普通话或者是福州话为主了，那条街变成福州街了，就别人说美国多了一个州叫福州啊，真的是很多很多福州是你的州啊。那在纽约那边呢，那有一个教会，有一个陈兆清陈牧师，头发已经全白要退休了，在使者工作，他以前是使者做开书房，要退休了，别人说你是福州人啦、啊，牧师到我们纽约来看看好不好？我们没有牧师，你来看看，我们是福州闽恩教会，他就去了。一去那边，他回来说我不能不去做牧师，为什么？早上门一开就有人进来，牧师我要信耶稣，还有这样子的，一开门就进来说要信耶稣的，为什么呢？哇、哦，好啊，进来啊，那就跟他谈到还要真要信耶稣，哎，怎么是自动送上门来的了？哦，后来知道了，是律师楼把他们送来的。因为这些都要申请庇护啊，或者什么那个政治的这个庇护，他就有用宗教的方式过来哈。那我是那边宗教受逼迫，我可以用这个方法过来。那你一定要教会里面正式的有一个受洗证，你聚会证。有的教会里面开的是比较随便，有的教会又开得很紧的哈。那这个关怎么把呢？这就是移民关哈，这是其中移民的一个方法。 那陈牧师就他就说了，你既然来到我这边，我知道你的用意，我知道你谁派你来的，那你就好好在我这边来。前面三个月这个受洗班之前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信仰的这个课程，很清楚的给他上课，这十二课你一次都不能缺。上完十二课以后，好，你愿意通过我们的考试，你愿意知道你信的是什么，你讲什么，你愿意受洗，好，给你受洗。受洗完还不可以就拜拜就走，你至少你还要在我这边三个月，你有三个月以上在我这边聚会，我才给你开单子。那这个很多事情以后你可以再问陈牧师，他有没有挣扎，有没有，他说他心里面讲说，我们不是在作假，他真的是到我这边来聚会，他真的愿意信。但是从这个过程里面，在他们教会里面的登记的名字上面已经有大概10000个名字了，聚会当然没有那么多，但是这些他说，既然神把他们带送到我们教会里面来了，不是到门口而已，他们来我们给他传福音，你传传传传传，你十个里面你说有7个骗我的好了，你有3个没有骗，他信了。你这些人到了以后，到了另外一个城市里面去，这些都是可以下一步去传福音的人。你来，我把福音传给你。那这个是他那个教会很特别，这个陈昭清牧师，那他们这个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很服务很清楚的，你不要跟我，你要我们是你要来教聚会，什么东西都是真真实实的，我不是随便给你开一张单子出去而已。那在到这边来，现在到这边来家也有一个家庭的困难，有结婚的，希望也把家人能够把他那个移民能够申请过来，也是不容易哈。那金钱方面当然还债还完了以后，那只是债清的而已，还要再继续赚钱。然后女人一赚了钱了以后呢，那就有外遇的情形。那特别在中国的这一些从文革之后的一些道德观念，在中国的在美国这边好像就很随便了，那跟传统不一样，所以就也开始有外遇的。赌博这个事情实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捆绑。在餐馆里面，我不晓得阿福有没有听过哈，我听到餐馆的老板讲啊，他说你知道吗，我们是大老板跟我说的，他说我们在餐饮里面，他是基督徒，他说你知道一般餐馆老板都蛮希望他的同仁去赌博的，你去赌你就不会跑掉了，因为你赌就跑不掉，你赌你能挣赢多少钱，没有钱了你又回来这边乖乖的工作，就是这个捆绑赌博，然后这个反而使餐馆就是你不这个员工不会整天跳槽不见了。那但是这个一捆绑下来之后，最近我们还在办这个叫做过瘾过飞跃毒瘾哈，我们在办一些这些聚会，也是在对于我们基层工作的人，第一线服务业的朋友们，的确这个捆绑很大，赌什么？希望我一发哇，我立刻可以翻身呐、啊！赌还有一个呢，我在店里面工作，我整天老板也说我炒不好，就摔一跤都慢了，什么东西菜没弄好了，这被念的。一到了这个到了赌场里面去，坐下来他们说：“老板你好，哇，听起来好舒服哦。”那是他们喊我老板呢，哇，这样子，那真的感觉就是在赌，你赌。玩一玩算了，那个我先不管，可是当你赌你不赌不行的时候，那就变成一种病，那真的是被捆绑下来，那种毒瘾就像烟瘾一样，那种你真的是要靠，这只有神能够来帮助我们。身体你开始很年轻，一下子过了几年，这个陈牧师也很有意思，他讲说4年通常可以听到的话，他头一年一到美国来了是讲狂言或傲语，哇，我到美国来了，我很高兴，我可以做这个做那个，我怎么？第二年的时候，他就不言不语，开始就了解了有压力，这是讲也没有意思。到了第三年，他叫做是自言自语哈、啊，就开始自己跟自己不晓得需要讲什么了，因为的确很辛苦啊。到了第四年就变成胡言乱语，哇，这个是就是有时候就。已经如果没有方向，那真的生活起来就变成没有方向了，没有希望了。在秘鲁的时候，我们去到了一家餐馆去，从来没有见过面，也就是去探访，对，我们过去，那我不会讲广东话，可是我们一起去的一个姐妹她讲广东话，她就说下来，那个老板一看到我们来了，哎，这话匣就打开来了，她说我在这边，哎呀，一来我以为我只做餐馆，我做半年就好，因为到秘鲁一落地，你可以 开立刻开一个小小的像大大排档这样的餐厅啊，就是前面炒菜，就是后面就是餐，就几个桌子就好，真的在那边白天炉头，晚上枕头，那个有时候不桌子一拼就在那边睡觉的。那但这个是至少我可以，你让我停格吗？停格。好，对了，你要翻对了，没关系，你放上去就可以，我会等。啊，我忘记讲什么。在秘鲁餐馆，你开餐馆，政府可以给你至少头半年不要给你什么做那些什么特别的卫生检查局的东西，你要半年之后他们就开始来查得很严，所以那半年你好好开始干，然后你有一个小餐厅吃饭就开始了，拿秘鲁人吃饭随便几个中国菜就够了。所以当时我们带了几个厨师去做示范，他们好珍惜哦，围着看哦，哇，要学新菜，不然的话这个他们也发现有竞争了，6000家餐馆也真多，真正大的餐馆有20-30个人工作的不到15间，这样这么多哈。那所以在那边，那在餐馆里面，那老板就说，我原来就希望我开始顶多做1年做2年我就不干了，然后我真的是要把我孩子或我家人要带走了，可是哎呀，我现在这边已经15年了。他心里面就急了，就还让我有什么希望在这边，哇，这样亲口讲，我们探访不用我们讲话，我们去探访关怀他的时候他有话要说，我们做一个好的听得对的时候，我们立刻可以把福音切入过去。那要，但是我们要懂得什么时候去探访他哈，待会我们再来翻。所以这是福州人，是现在在北美的，那还有一群人现在在洛杉矶，我那边看到很多，不晓得你们的环境怎么样。北方人，东北的，哪来的？沈阳，哪来的？哦，这是山东，烟岛青台来的。这边有没有烟岛青台人哈？这个不青岛烟台，烟岛青台。那沈阳的，东北的，在餐馆里面工作。做这餐馆，北方人可能个性比较直比较硬啊，那个做那哎餐馆做的他觉得不习惯，他去换一行，也是服务业，他去做足浴，做脚底按摩，做foot reflexology， 那就是足浴，那你好好的学，他们洛杉矶那边也有这些可以上课学，然后考个试就有一个照就可以去做了。那所以这些从北方来的，那都是北方人，有时候也不是太容易表达他的心情的，总是每一个人好像心里面总是有心里面的一个结在那边，但是只有真是我们关心他的时候，他能够来开口来跟我们说话哈。好，那再讲到说，我这边讲说你的耶路撒冷是什么哈？那林慧中姐妹刚才我讲的，她过去在旧金山湾区厚德福这个地方开了厚德福餐馆，头一间北方料理，因为他不到了美国，原来是要读书的，一到美国来碰到一个餐馆的小开，谈得很好，一谈恋爱结婚，还一结婚一嫁进去，第二天就变成围裙一围，就是老板娘了，哇，一围就是25年，他开餐馆在厚德福那边，再有开了在湾区开了几个分店，结果没想到他不知道他先生有19年的这一个吸毒瘾，他都不知道，他先生吸毒啊，靠懂他那边吸毒啊，那最后还是被他女儿发现了，那这个在餐馆里面，因为他先生的吸毒，餐馆的生意也就越来越糟，他也赚过钱，也戴过钻戒，开过好车子，跟别人这个去 party 什么的他都有，也有风光的时候，可是在这个然后餐馆越来越不好，哎，奇怪，妈咪应该很赚钱，为什么不赚？因为先生有毒瘾，他也不知道原因，他心里面他就在餐馆里面工作，那他这个老板娘很能干哦，打点各样的事情，他就讲他自己的为什么会进入到餐馆福音工作的这个故事，我觉得给我很大的启示。他餐馆北方料理，他就请了一位从香港来的一个姓朱的，他们喊了阿朱，他就来负责做什么？专门去翻锅贴，锅贴一锅圆圆的，然后摆好，哗啦一煎起来香香的，他专门翻锅贴，他翻得特别好，叫他做别的他没什么兴趣，他就是把锅贴翻得好，又香又黄又好吃，一天做多的可以到1000个锅贴都可以把它翻出来翻锅贴，年轻人开始做到该结婚的时候了。老板娘就从香港介绍一位女士来跟他结婚， 结了婚了，帮他办喜事，老板娘都办这些事儿。然后呢，接着那个他就店里面他又开始翻锅贴继续做。过了几年生了第一个孩子，继续翻锅贴第二个孩子，然后到了一段大概一翻就翻了将近20年的时间。然后这一天他病了，病得很重，而且在医院里面连讲话连意识都没有的时候，那林慧忠去看他，老板娘什么事情都要打点嘛，然后想说他是 cancer， 那怎么办呢？我要帮他预备后事啊。那就问他的孩子，他说我怎么写你爸爸的故事？那孩子就跟林慧忠讲，跟老板娘说，阿姨，我爸爸每次回家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睡觉了，因为10:30餐馆打烊以后回来他已经很晚了，但是我每天早上我们上学的时候爸爸还在睡觉。那我们真是还是阿姨你比较认识我爸爸，你写好了。在那一刹那的时候，林慧忠突然间就觉得好像有一个刀插到他心里面去，他就突然间想到说，他从小他在台湾长大，从小在他还不会讲话的时候，妈妈就抱着他，在他膝上的时候，他妈妈就跟他讲圣经故事，给他唱诗歌，他从小就会听，有参加教会的聚会，从小就认识上帝，就沐浴在这福音在教会里面美好的福音，这生命信仰当中。可是他当了这20多年的老板娘，20年来这阿朱在这边翻锅贴翻了20年，他没有一次跟他来讲耶稣。而今天他在他只能在他耳边讲，他能听能信，不知道这个机会是不是有，他心里面很难过很难过很难过很难过。阿朱过世了，他心里面就其实有这样感动，主啊，如果你愿意用我，我要传福音给我自己的人，特别是在餐业服务的人。那神就听了他这样祷告，虽然他也曾经想要逃避，神把他就抓回来，那神就用他。一位姐妹，她也读了神学院，她先生毒瘾的事情后来解决了，神也改变她先生的生命，夫妇两个人一起，我们三个人有时候我就带着其他跟他们一起去唱一路发，一起唱去传福音，那在各地方我们就去推动，因为觉得时候到了，时候到了。今天我们在这边，我们一起来聚合，如果你觉得神给你看，跟他说，主啊，时候到了，我自己从我自己可以做起，或者我们教会可以有开放，可以有做团契的机会，我们怎么做？那明天我们可以再多谈一些已经有一些的例子做参考，那用参考的你可以去变化怎么做。但是呢，这个是神画给我们的一个耶路撒冷，你不是说我是光是餐厅老板我才给我们的员工传福音，神在我们四周围的，今天你住在 Lansing 也好，你在 Dayton 也好，你在 Cincinnati 也好，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Michigan 这个环境里面，神给你的一个耶路撒冷就在这里，可以到地级去没有问题，地级有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去，但是在我们这个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林慧忠姐妹就这样子感动她开始去做。那世界餐服那时候2006年在秘鲁就正式开始这个运动，餐服就我可以讲大军很有意思啊，这个同仁很有意思，一没有联络，像我这次来我说我要去中西部分享餐服运动，你们为我们祷告，我也不晓得我们还有一个祷告网，一个 email 一按就从一按啪就出去了，哇，我收了好多信啊，齐牧师我为你祷告，为你们祷告，谢谢你们有机会，哇，我很受激励，有时候我们讲介绍华服事工界别给发出去 email 没什么回音的，哇，参服好热心，一到哪一边要办活动，我明天我们可以分享的是在亚特兰大，在也好，我们在哪边，还有这些台湾的短宣或各地方不同短宣的这些形式里面，那还有罗德岛他们怎么做哈，在教会里面怎么做法，我们可以来参考的。那一办聚会，大家就餐馆老板或者是餐服人有空就买飞机票发就飞过来了，飞到这边来，我们一起做，一起到台湾去，40几个人。台湾教会是说餐馆福音工作什么嘛，一看来了50个人，哇，哎，来干什么的？突然间教会里面就醒悟了，他们来到我们这边来给我们餐馆传福音，那我们为什么不做？哦，这个真的是很希望，我很有福气是能够把餐服的工作当作在美国华服里面我们一个重点的一个我们的工作内容。 那但是求主给我们，让今天我们分享了一点，我们能够让它成为在你心中有神给你一个意象。那意象是什么？意象是神给你一个感动，不是说明天就没了，而是这个感动一在你心里面，你觉得我当做，我不做我就不舒服。意象，我无论怎么样，我还是要去做，不论是多多少，我要去。愿主今天在座给每一个人，给你心中有这样的一个参业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意象。我下面给你看，稍微分享一下到餐馆福音的这个探访的时候哈，一些我们时间到几点钟？差不多，没关系，可以看，不用关心，谢谢你，现在可以。那这边有一些探访的这个技巧，有人有经验，我们就学跟人家搭桥，把人从他们明白的属世的事物带到他们属灵的需要，这点很重要。所以我们说，有时候用一些福音单张，我们生命一路发的一些单张给人家，别人一看说，哎，你生命一路发哦，那很有意思。我都发什么东西呢？那等一下我还跟你讲，我写过一首歌，待会儿可以唱给你们听哈。那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时候，也从水开始啊。从接触，你要渴吗？渴，你心里渴什么？他真正心里面渴的是什么？渴的是不是光那个水？他也怕别人来说他念他，所以他中午来打水，因为怕别人指指点点。这个人，这个妇人怎么这个人？哎呀，他有几个先生啊？那先生还不是他先生啊？他心里面的渴是，也许他需要有一个人来关爱他。这个渴在那边，耶稣跟说：“你给我水喝吗？”从那边跟他讲，然后你要真的渴，我愿意给你活水，要不要？活水哇，他当然要，在哪边？然后把你先生叫来，哇，那就更不得了。更是把他心里面的又扒开一扇窗，把开得好透。那耶稣来跟他来谈道来开始，然后他透过他，甚至这整个撒玛利亚城里面的人都信耶稣了。哇，那真是奇妙。那在餐厅探访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他们的小孩啊，就他们的孩子，很多餐馆人的孩子都没有办法得到照顾。我们如果也来为他们孩子祷告，餐馆的人。那个阿福，你是小孩，对不起，我一直找你，一直来念。你结婚了吗？几个孩子？三个小孩，多大现在？一个两个月。哦，恭喜，第四是三个小孩哈，是，还有那么小。是，我那天在 Dayton 餐馆里，我去，我孩子来这边比赛打鼓，我当 chaperone 哈，那时候来比赛，四月份的时候，我就去餐馆去买食物，一进餐馆里面，哎，我看到一个美国的女士在照顾中国餐馆老板的小孩，在那边找他，没有讲他是基督徒，他在那边照顾他，他说我们是好朋友。然后看着这个老板娘就忙了，老板在后面，老板娘在前面管柜台，进进出出的，甚至孩子读书上课下课这些时间里面谁去管呢？怎么办呢？这个是忙的时候，那孩子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为他的孩子祷告，这很重要。关心不是光说你的生命而已，你的家，你的需要是什么哈？那实际的需要，我们能够有一个同理心，渐渐去了解，不要害怕去沟通。那这是上一次有一次实际哈，我们有一个短宣队的时候，就去出城，我们就分队出去，在这个两天下来。探访是这些每一个餐馆，他们去探访的时候就做什么餐馆名字啊，有多少人谈过话，有什么什么一些资料啊。那这些是拜访过了的餐馆，这边有时间，下面还有一共有17个餐馆，他们这一趟人去，甚至连足浴都去看了哈。那个去探访之后呢，他们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这个报告。然后被累积起来，这很有意思啊！你看这个十七探访对象，哎，有17个单位啊。然后呢，觉得心地柔软的有10个，心中需要有发现的有2个。一呢，那个可以跟进的人是在中间，哦，他愿意信耶稣，你可以再继续跟进。然后第4是好土，哎，有希望哈，这个是一个图表。另外，在愿意再被探访吗？这17个里面有8个反应是说实际。愿意再被探访的有8家，那反应一般啊，有时候也忙啊，有的店出来说，原来看我们啊，杨氏啊，哦，好，来请坐一下啊，那个也有的 老板娘老板都已经教他们怎么打发一些 sales 人哈，来你这边常常是有人来卖东西，你就这么跟他讲就好了。所以我们有也被打发掉，也有就没有办法进到店里面去。那但是也有进到里面去，有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有两个姐妹好厉害，一到餐馆里面去，啪就跑到厨房里面去了，哇吓死了，怎么可以进人家厨房？哎，她很厉害啊，然后到厨房里面讲了没讲几句话啊，餐馆那里个厨师都好高兴哦，啊来啊，晚上参加我们聚会哦，担当再发一发，出来我捏把冷汗出来了，哇很厉害啊，我们都不敢说这那个没有跟老板娘讲好，不可以随便跑到厨房里面去的，可是他就进去了，厉害。那这是然后呢，然后对团契实际探访有23个人，那里当中呢，那么有觉志祷告的哈，有你看是红的，有10个人。对于报纸有，对不起，有4个人是有觉志祷告。对于以前有一个美味人生报，那专门给餐馆餐饮人士预备，现在号角月报里面也有一个部分是美味人生。那这都是给餐饮人士，因为林慧中姐妹啊，她的文字很厉害，她能够编东西，能够写东西，写得很快。那他们是收集很多资料，你可以当作是一个，它是月报。你去拜访人家的时候，在对的时间你交给人家，即使他报纸拿起来，老板或者是服侍的这个waiter waitress 拿了，他即使放到旁边，那好像你看不看我啊？好像就一丢了感觉，没有关系。等有现在忙，等有空的时候他会去翻的，啊，这个报纸，反正我们去做，有时候给单张也好，给福音，只要我们用的方式合适。那这边有对报纸有兴趣哈，对团契小组有兴趣的也有，因为有机会来参加吗？好，告诉他，如果我们有团契聚会，我们就给他们。然后一个探访就是伊利步道的种子哈。那餐厅探访步道要注意一些，首先不要带大圣经进去啊。然后当然你时间绝对不是在吃饭的时候去的，你是吃完饭你在那边吃完了，你等他们等到休息时候，你才能跟别人谈话。你老板是最讨厌你吃饭的时候过来给我打搅扰我了。可是有的人到餐馆去，我就去做传福音，到餐馆他不跟餐馆人讲话，他去跟别桌人去那边讲，哇那个别桌人这怎么办呢？他那个老板说，我的客人你还搅扰他，你不应该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要把我们对象弄清楚，有时候不敢去跟餐馆人讲，反而跑去跟别桌发福音单张去了。那千万有一些这个要忌讳的，不要说我去哦，我发了很多人想很高兴哈、啊，不要跟别人强辩，也不要跟别人辩到底，不要一下子告诉他们教会很多查经班、祷告会、培灵会、布道会，别人不懂什么东西，或者就是把人吓到了。不要在最忙的时候进餐馆，那进去不是说你是罪人哇，那个特别是长辈的时候，你说他是罪人家了，老人家听起来不舒服的，你慢慢来。下面呢？也不要认为我自己完全对，我们去教训啊，带着一个圣经很好的这个 jargon 的这些专门的话跟他讲话，你要得救啊，你是这个你要重生啊，或这样子哈。那第一次拜访或传福音进去，不要时间太长，你可以长时间的来做一些探访的工作哈，多几次吃福音餐哈。然后不要看，觉得别人说你很可怜，你有需要啊，你这个还有你需要帮助吗？有可能需要钱吗？我可以借给你啊，这个千万不要。那不要用基督徒太多的术语哈、啊，交通啊、属灵啊，你有什么负担呢、啊？等等。那另外一个就是不要一直在周边做讨好别他的事情。你不要，我帮你个忙啊，那个老板娘很忙，嘿，我让我去帮你照顾一下客人哈、啊，偶尔一下子可以，你不要，但是你不能够替他，不要帮你弄了半天做好事，你重点没达到，你要表达你的这个心意，你的来意，三分钟之内尽快能够切入重点哈、啊，那这是几个不要，那食要什么？我们态度要不吭，要幽默，主动谦卑，低姿态。那然后找对的话题，谈谈生意，生意好吗？生意怎么样啦？也愿意谈，哎呀，很苦啊，不容易啊，这竞争很多啊。那个孩子怎么样？家庭哈、啊，健康等等。因为有的地方的餐馆服务人员，他连健保都没有的。那个有什么需要？我们能帮助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用心听，而且来体会他们的难处，然后。尽量就地取材哈、啊，那个尽量与他认同，然后用眼睛来看。有的人讲他讲的话跟他的动作是不合的，他 他的真的意思，你可以看他的 body language， 你可以会了，可以了解他。那把握时间，然后切入福音的重点，到该讲罪的时候不要怕，不要惧怕。有时候传福音传道的人要讲罪，他都怕，要讲罪，有事情你们公告，你也是罪人，你凭什么讲人家，说人家是罪人 ？No， 神给我们清楚，我们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把这个机会也跟别人来分享。那有找机会为他祷告，如果他同意的话，请他闭上眼睛，接受你的祝福。因为祷告常常，你祷告，他睁开眼睛想看的。来，我们说，请你闭上眼睛，闭上眼睛。那我们来，如果他愿意说，我们来为你祝福，好吗？祝福也是一种祷告的一个邀请。你们说，为你祷告，我是为什么要给我祷告？祷告是干什么？那我为你祝福，好不好？祝福，我们来，我们闭上眼睛，我们来祝福，为你祷告。然后能够继续用他合适他的人生的方式来带领他继续哈。那如果能够你个人愿意做，你可以也有一些这样的开始，先从家庭去帮忙一些人，但是从教会里面一起来做，我们可以更有策略性啊。好，另外我讲说，在现在已经有一些参服团契的地方，他们的聚会里面，我们会建议的参服人员的聚会，因为已经通常参服聚会几点钟？10:30、11:00晚上啊，多么参服聚会多么是在晚上，为什么？因为白天早上睡觉，下午时间2:30到5:00之间，也许是探访最合适的时间。在北美有一个情形，目前以后不知道哈，是我没有交通，我回不到我的宿舍去，那我没事干。那有一些人就在那边就等着抽烟啊，或者是看报纸啊，等这一段客人休息的时间，等5:00要开始了，又开始去抓马，准备去牵马去的时候，那但是2:30到5:00之间啊，每个地方不一样，看他们的作息表。在阿根廷的晚饭时间10:30才开始吃饭，阿根廷那个每个地方不同的，那了解。但是当你有聚会的时候，餐饮人士已经来。他会累了，已经一天了，他心情也许很轻松。他很多人说，我到了餐馆，我到了你们团契，有一个姐妹就讲，我像个人了，我像个人了，啊，过去在餐馆里面工作，好像别人都是不把他当人，来对待，很不客气。到了团契里面来，我像个人了，我像个人了，真的是这种感觉，好窝心。听到他们讲这句话，讲道短，唱诗歌要有帮助的，你诚心的帮助他。那敏锐他们的需要，用简单易懂的东西，那讲十字架的道理为准，然后那要很直接清楚，不要转了半天，转了很多哈。那有一首歌呢，我是当时我们写给餐馆餐福音工作的时候呢，那我就我看看这个叫《生命一路发》，那我就不弹吉他了。那当时他们说，我们能不能写一首歌啦？我说给餐馆用。我说写一路发，我是真的觉得走转不过来，怎么写一路发？很不属灵的话。他说生命也可以发嘛，怎么发法呢？更丰盛嘛。约翰福音10:10后半段不讲吗？更丰盛就是你明天生命比今天好，有没有丰盛？有。你后天比明天好，更丰盛。你的精力，你觉得神的恩典够，你可以唱啊。我说嘿，我也要这要开窍，你知道？后来我就写着哦哦哦哎哦哎哦哎哦一路发，哦哦哦哎哦哎哦哎哦一路发，然后就给我一个机会认识耶稣，人生有大改变。得到生命秘诀，以前叫得到六种秘诀哈，有六哈，后来我把它改成那个生命八种福分，我一生用不完，放下各样重担，跟随耶稣，今生不再孤单。丰盛的生命直到永远，我活得真幸福。哦哦哎哦哦哦哦哎哦哦哦哎哦哎哦哎哦一路发。哦哦哦哎哦哎哦哎哦一路发，有原因啊，靠着主耶稣，我的生命一路发。靠着主耶稣，主耶稣是我的生命一路发。然后我们就教他们还念口诀，这是那个六个秘诀哈。 轻轻松松，没忧没重担，欢欢喜喜，没忧虑，孤单寂寞有处求。下一章呀，无罪无在一身轻，天生我才必有用，进入爱的大家庭。跟我一起来念念看，来，轻轻松松没重担，欢欢喜喜没忧虑，孤单寂寞有处求。二三四，无罪无在一身轻，天生我才必有用，进入爱的大家庭。好，这几句话就是把你说福音四律里面，你就可以套在这里面去用，你会他会背这个口诀了，哎，然后说哇，生命可以一路发力，给我一个机会，我告诉你人生六个秘诀，就这个六个秘诀，然后我们给我八个聚会机会好不好啊？八福你都好，都可以用到，把这个字套上去，就是一个很好的敲门砖，然后唱歌起来也很唱起来很轻松。哦，然后再来一起，哦哦哎哦哎哦哎哦一路发，哦哦哦哎哦，我的生命一路发一路发，哎，这样。那明天晚上我会带这个歌，我们一起唱哈，唱大声一点哈。那这个歌当作这个后来变成我们的七法上搀扶歌了，那到处都很好用，因为容易唱。我们见了面，有时候碰到搀扶人呢，我就哦哎哦，来宾就哎哦哎哦一路啊，我们就变成我们的这个暗语口号一样哈。那今天先分享一段，明天我们分享的是为福音多走一里路，我会分享到有一个餐饮单位，他居然用为福音多走一里路来教导他的餐饮的理念，然后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样做，我们可以有一些 brainstorming。 今天我们还没有把时间让您能够问一问，希望您明天能够继续来，我们也许有人有感动有兴趣继续来这方面我们多了解一点，我也是在学习，但是我发现当去推动搀扶运动的时候，神的时候到了，哎呀，那个浪就真的是不要着急，你就做就是了，就开始，到处都有，美国各地方，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教会有一个巡理会的牧师，他们为了关怀美国人教会，关怀餐馆，特别现在还请了一对夫潘牧师夫妇还是谁，忘了黄牧师还是谁，在他们就一起过来，好，叫我们了，我们应当休息了啊，我们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餐扶运动这是你的运动，在我们能够来过去对于知识分子的这些的福音工作之外，我们现在对于基层服务工作服务业的朋友们，不论是特别是餐馆的朋友们，当他们不能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就我们能够出去使餐厅变成教会，变成一个无墙的教会，主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来知道这是你现在手上要我们做的工作，给我们智慧，很非常兴奋的来接他这一棒，求主看顾带领，我们将祷告交托奉靠耶稣的名，阿们，愿主赐福您，好好吃午饭，谢谢。